各位弟弟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有段时间看各位无开讲啊吼。这个过年过了哦，不管是大过年、小过年，拢过了啊。这个小过年就是元宵节啦，人讲元宵节哪过，过年就是真真正正结束啊，大家要收心啊，收心吗？那再过来呢，台湾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就是礼礼八。欸，好多年了齁，礼礼八跟他拢都得连假。那连假的时候就是连续假期呢，进行两个开小工 ,Vicky Deutschet, Vicky Deutschet。然后228的这个意义呢就被忘掉了。那学校呢买起码我看好了吧齁，进行是工进行老师不得搞学生啊工礼礼八是什么会，或者是说有各自的解读。那现在礼拜啦，不只是咱台湾有纪念活动呢，参中国啊，嘛要办礼拜的纪念活动。即中国国台办的公开表示，讲要举办礼拜暑假70周年纪念活动，70周年呢，今年是228的70周年，今年2017年。那228事件呢，是1947年发生的。一个真悲惨，对台湾影响非常大的事件，到现在距离现在是70周年，那我们的转型正义，我们的228还在各自表述的阶段，这是一个何等漫长的路，对于受难家属来讲更是一个煎熬。那礼拜七在台湾发生了，要干中国什么事情啊？这个中国现在跟台湾动作也累减的代志在处理哈。那之前有一款新出版的游戏叫做返校，那返校这个一推出来呢，在台湾马上创下那个销售的第一高，在全世界呢也曾排名到第7名。这款游戏返校，返校日的返校，那一开始被的就是讲，伊用台湾的白色恐怖这段时期诶，告诉来这背景设计的一款游戏，很多玩家呢玩到后来都觉得好悲伤，在圣人时阵会惊声尖叫，可是呢，生了什么骂号？就跟中国的游戏实况组呢，在实况游戏里面呢，他就玩完了之后大哭，讲人不是应该生而自由的吗？这是一款足有意义的。有深度的一个游戏，那伊主轴就是讲白色恐怖时期的有的人学生啊，因为参加读册会去用掠去，那有的学生啊自杀，那这个受害者呢出家了，回去这已经变成废墟的学校，而且过程所产生的种种的关卡啊，哆啦 A 梦有看过实况组的胜最后的这个阶段，然后看完真的是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哈，那时光组一直喊说 so sad so sad。 那这个过呢也有很多的玩家相当推这款游戏，好，这个游戏在国际上看见了知名了，这个中国呢就北京小高兵不会过来插一卡说这中国人做的，那现在呢参礼礼拜这个活动中国也要来纪念吗？那礼礼拜基金会当时就薛化元一的表示讲，礼礼拜事件是台湾人要争取国度的自主，反对无自由的统治政权。那中国共产党要办纪念活动，个应该更加爱发展自由民主。那礼礼拜事件伊的引爆点并不是2月28这一天，而是1947年的2月27号，就是专门叫。查缉原地台北市的天马查房朝鲜用暴力查缉私烟，造成一诉一凶。那后来也有资料显示说，这个被查缉私烟这林江麦女士呢，其实她是有许可证的。那么这个查缉员呢，不仅是怕林江麦，还把她的钱拿走。那这个事件发生进程，社会上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能量，就是说中国国民党的流亡政府来台湾，所带来这些人员呢，受起非常的歹，不只是强占民房，还有没有公共秩序，然后极度的贪污腐败，横行霸道， 奸淫掳掠拢拢来，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这个政府呢非常非常的反感嘛。那这个茶器之烟的事情，就跟他讲迄个奇幻啊，会拄着老铁的家属，赶快就崩起来，因为民众呢抓去长官公署。头前的公场清官，结果煞去和国民政府人开枪扫射。本来是要和平情愿，煞变作是反抗政府的行动。结果国民政府煞派军队来镇压，并且屠杀台湾民众，而且呢有计划的逮捕枪决台湾的士绅、知识分子，凶猛连锁，到即马一个无法度勉强的生出来。唔过，至少有几万人，这是上少哈，又称为228大屠杀。啊，若用户口啊来算，可能十外万人，户口顶面失踪的人数几十万人。这台湾的户口在日本时代呢，一个这些这完整的记录啊。那国民党政府是延续这一套制度，所以在那户口都有登记有案的。那当时候失踪人口就有十几万人。那现在呢，中国说他也在纪念二二八事件，不过他们的诠释呢，对历史的解读跟台湾却又不一样。中国国台办前发言人李维一在这69年纪念活动上就说，这是起义认为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并且呢，讲台湾纪念二二八的方式是台独势力忧心扭曲历史事件的制造对立，啊，这是中国共产党伊的解说。但是228事件当中，虽然有中国共产党人员参与，不过人数真有限，并无扮演关键的角色。薛化元一讲，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反对国民政府争取割岛主地，虽然讲。事件了后，也有这个受难者都往中国，比如讲谢雪红。不过谢雪红嘛，不是要主张统一，伊曾经讲台湾爱独立，后尾也是讲台湾爱割岛自治。结果伊这个高度自治呢，却变作和中国共产党斗争的理由之一。啊，就讲啦，谢雪红主张台湾割岛自治。煞去让斗争，安尼中国纪念二二八，是要纪念什么会？那真正要纪念二二八，真正要记掉二二八的教训，就是来反对无自由、无民主的政权。所以呢，中国伊纪念二二八是要创啥？为了就是要甲台湾佮含中国联结做伙，含中国共产党联结做伙。有的网友呢，就咧讲，啊，是安那要批评中国，啊，那真讲需要纪念。安尼，中国纪念敢有唔对吗？真好笑呢。那这网友他这样的说法呢，就非常的欠苏克啊，非常的无知。纪念无唔对，唔过你用什么理由，用什么角度去看，那要造成什么款的影响？从中国共产党安尼纪念，讲台湾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那就错了，错了，错了。这看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根本就无关系，事件变作解释，变作诠释，这影响大家对事件的想法，产生真无同款的效果。所以重点不是大家纪念拢好，是看伊安怎咧看待这个事件，伊要达成什么款的目的。那另外一位网友回应就很好，伊讲亚里士多德有讲过：无爱无师，但无更爱真理。中国人说无爱历史，但无更爱克制历史。国共两党拢讲历史随利，但我更慎重于解说历史。历史随你，但无更擅长解释历史。真正咱台湾历史就是安尼，随他们去演绎哈。于是呢，中国。安怎演绎呢？六四没有人死，死的都不是人。228是日本鼓励台独，杀在台中国人。蒋匪与共匪，岂非两匪共常混一色？蒋军与共军都是匪军，不混账，如何成大中华？人尽两党来解释历史啊，不是看历史的书写，是看历史的片段，摘取他们需要 可以被他们所用的，掩饰对他们不利的部分，做成一个完全扭曲无客观的历史，所以也解释起来完全弄糟践去。而这两国的人民呢，就这样去让桥隆，这要一世纪了。在台湾的人民嘛，国民党这样桥隆，这要一世纪了，造成台湾的国家认同的分裂，造成台湾人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好，中国啊，有一个习惯啊，总是爱碰风啊，啊，掠人之美啊。中共的心态就那像会暴发户哈，那些个什么起色起来哈，啊，开始抢球，啊，就开始招摇。就讲呢，这辽宁号在这些台海中线底下挑衅，无人机呢在底下飞，啊，在南海要造岛做基地。啊，种种的行为呢，然后引起国际社会不安。那，啊，这个国家呢，哎，干嘛家己这么做样的呀，啊？就开始现在在嘲笑台湾人了。应该变好，那个来看看中国在嘲笑台湾什么？
等等，想要小酒问，你来来去去，话东话偌远，三月飞过阮故乡的田埂，牛车路到等等，想要小酒问，你意意外外，话东行偌袂惊过阮故乡的田埂，十五暝月光光，照阮窗仔门，月亮啊月亮，月东照偌香。袂照着阮故乡的田埂，日灯时脚长长，敢袂飞过阮故乡的田埂，敢袂飞过阮故乡的田埂。
各位李立伯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好，中国人到底是在嘲笑台湾什么呢？最近常看到一些嘲笑文，哦，比方说台湾的这个付款的方式啊，实在太落伍了，还有刷票在那拿来拿去啊，银行在那拿来拿去，人家他们都用网络手机 APP 电子付款了。那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桃园机捷不是终于通车了吗？跟咱五十公里哦，从规划到新建就超过20年，那通车时程又跳票了6次，这个呢总算可以通车。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才给完成，那像那个雪隧也是国民党打都不通，先打打不好势，结果也是民进党执政拼命拼命才给开通的。那季节呢，桃园机场捷运终于通车，结果有一个中国东南卫视节目来宾有一个演讲家也嘲笑台湾讲，20年过去啊，这个中间啊，中国已经超英赶美了，连成全世界最大高速公路网跟世界上最多的地铁，所以呢，被讲台湾好根本就是脑残。那么从它的交通建设就能断定一个国家好不好吗？中国人干嘛家己做自豪诶？那中国到底好不好呢？台湾建设确实是缓慢，某作者硬体落后中国还是熟悉。不过现在呢，却有两项 全世界第一的指标是中国人赶不上的。自由之家针对2016年世界全世界195个国家跟14个地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进行全面的评估，报告指出了全球自由状况呢连续第11年呈恶化的趋势，全世界的自由状况是在退步的，连续11年一直在退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那其中独裁专制国家的侵略行为跟发生在战争地区的人权暴行都是主要的原因。报告来宾有显示说，台湾在满分为100分的评比之下呢，以自由程度得到91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大项的评比指标都得到上自由的评价。台湾的自由程度呢，近年来首次跃升了最自由的等级，好像在学术跟媒体自由度呢，也拿下十年来最高的评价，超过美国。那中国呢？中国呢？因为铜锣湾事件、人大释法等事件呢，给他存几分，15分。跟另外一项的这评比呢，是 Business Insider 委托网络调查公司针对来自174个国家1300个生活在191个国家也是地区的外籍人士在休闲、个人幸福度、旅游跟运输、健康跟福祉、安和与安保等方面来进行调查，来选出前21个相适合大的国家。那根据 Business Insider 基础，日本的交通建设啊，基础建设、岛国和平跟医疗的品质改良啊，拢得到第三名。那奥地利呢，因为它的水非常的清气，空气非常的好，交通基础建设真周全，得到第二名。而台湾呢？我们台湾呢，是因为医疗制度健全，会当负担的消费水准顶顶，你知道吗？拿下了第一名。全世界上界适合大的国家前20名，台湾是第一，第二名奥地利，第三名日本，第四名西班牙，第五名哥斯达黎加，第六名马耳他，第七名捷克，再来是新加坡，再来是德国，再来是瑞士，这是前十名。那如果说空气品质能够放上了那个评比的第二名，那么中国是绝对要从后面数过来。中国呢，那个空气糟得吓人呐、啊！不是只有量到我们自己的国家，跟周边的国家都受到影响。我们台湾也很衰，有这个排出比，常常啦，东北季风来，咱就安尼平安唔呢，咱的天空呢就灰蒙蒙的。哆来咪呀，不知道说台湾什么时候开始空气变得这么糟糕。我对这些高速公路，的确台湾的西边呢，从南到北这样走一趟，整个天空全程都是灰的。德胜宫是晴天的情况下，还是蒙上一层雾。那天狗，你在嘲笑台湾这么落后，那你中国又在自豪什么？什么叫做文明？所谓的文明进步，难道只是在建设上面吗？还有真正整个人民的素质、整个社会的文化跟风气，能够达到一个文明的水准，这才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呢。有一对中国的翁仔某来到台湾参访，爱在台北生活过半个月，就从2月到4月参观了东西两岸主要城市跟景点。这个女士后来下来评论，就叫做文明不是写在书上的。一来台湾45天，一共一地公车店馆看到真正很好。她其中一部分的内容的一下说，这边没有喧嚣，没有争抢，人们说话轻声细语，那是一种感觉完全不费力气的谈话方式，友善，但是不像美国人那样热情到有一些夸张，也不像英国人那样有距离的礼貌，真的是恰恰好。两个人的交谈，一桌人的交谈，总不至干扰到旁人。哦， 好，伊讲公共场所无人喷烟喷个，食薰的人拢伫些大楼外面。那公共的交通干枯顶管，就算讲落几啊干好的雨天，乘客们呢，即、這个雨刷单高高立起来车顶，嘛袂讲你客来客去，嘛无听过人冤家。啊，常常呢，中年以下的人都不再不爱坐落座，嘛看到中青年人真主人呢，甲座位让予较细汉的囡仔，也是讲长辈来坐。啊，常常听到的东西，对不起跟谢谢。你讲伫台湾过半月啊，日子是云淡风轻，抒情写意，无啥物高潮迭起、戏剧化的经验，没有什么高谈阔论，嘛无恶言相向，嘛无去等着颐指气使，嘛无人低声下气，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日常的高谈，人们呢都是和平、文雅、各抒己见、自由表达。所谓高谈，拢是平等、流畅，在人际关系当中看不到基于地位、财富、学识的等级差异。一共大家企业界中研院保安跟人社科学研究中心的门卫图书馆工作人员呢，不卑不亢的微笑令人如沐春风。餐馆、咖啡馆服务人员透着喜悦的朗声欢迎，让人感到宾至如归。点什么、点多少，他们都高高兴兴的服务。嗯，在中国不知道又是什么款哈？难道也就是说，你若点小酒，可以用银哦，银澳扣哦，还是当你的面前给你失落？那一共在台湾的旅游地、博物馆、美术馆几乎都免费参观，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你，谢谢你光临。他说特别喜欢270路公车司机以亲切体贴的声音报站，提醒乘客站稳。扶老每一位乘客下车刷卡付费，他都说谢谢。工作者对工作对象有恰当的尊重，自己有足够的尊严。我推想他们尊重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也很喜欢这个公车的司机，不是用那个播放器来播放站名，而是他们会自己再多讲一些什么话，提醒顾客啊，站好啊，车要开啊，什么站高啊，哎，物件爱听啊，什么定定的位哈，我觉得这样子更靠有人味啦，不是冰冷的机器的那种重复的声音。虽然公公啊字正腔圆，但是就缺少了那个味道。啊，伊有当着真让人感动的代志，讲有一天啊，伫台北啊，透风落雨，啊，伊离车站还够有50公尺，啊，车已经来啊，伊讲伊看见先生呢，开始用走诶。不过这时候车子就在他们身边停下来，让他意外而感动。啊，说有一边啊，在台南的长途公车站，在等要去安平的公车的时候，他坐在路边一只奥托拜顶馆休困。结果有一个中年妇女呢，车主过来了，先给他说一声拍摄，他要骑车，建议他坐边的奥托拜，而且还跟他聊从哪来，要去哪，聊聊天气，然后再翩然而去。哦，就那台车去停在路边，我都要去用坐去，还要跟人家说声对不起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台湾在台湾这里就是这样子，我也会这样子。对不起，这个车子我要骑了，拍摄给你挂起来，心理上是这样想的耶。阿公一去买水果啊，买一堆伊熟悉水果，结果呢，看到一种伊无熟悉。规矩，伊就好奇，然后这个卖水果的头家讲，啊，这是芭乐哦，送一粒互伊食看卖啊呢，啊，不该提钱。伊举例这些种种，他遇到一些美好的事情，在我们来看，这些美好都已经变得很自然了，可在他们来看，却是非常的惊讶。伊讲，后壁公共场所人体现的秩序跟谦让、友善，互人心生一个。台湾的类似情形，这种秩序、这种谦让、这种友善呢，却让它冲击更大。为什么？一个欧美毕竟是异文化，作为发达的国家，一种人际互动的文明，亦有心理尊卑，会多少有一点觉得理所当然。不过一认为台湾他们会用同款的文化，所谓的同文同种，啊，想要讲台湾的社会氛围，人们的 言谈举止跟因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这是一种文明跟一种素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自自然然而呈现出来的秩序一种气氛。这不是说高速公路去过这条，那捷运盖了多少，四通八达，高楼大厦又有多少，武力有多强，所能够呈现出来，所能够营造出来的一个感动，这款幸福的感动啊，只有真正文明的国家、文明的社会，才有法度展现出来。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现在呢，我接着要介绍一个台湾特有的这种人情味。这个故事应该在很多报道里面有报道过啊。可是呢，董人民就着前面这一则，这个中国爆发虎狮的奚落台湾啊，我们再来看看一种在台湾最温暖的人际互动。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正当兵，正当的兵啊，兵是那个上面正当不正当？咱吃物件，你跟他吃好吃，干白吃呢？我们还要看看制作的人他的一个理念。那正当兵也讨给也理念的是第二代志，就去做。当被访问到 这句话是不是正当兵的 slogan 的时候呢？这老板说，其实那是骗自己的催眠魔法啦，只要当你遇到犹豫不决的事情，就赶快用这句话来催眠自己，第二代志就去做，第二代志就去做。我们常常会碰到，你知道它对，但是知道下去做可能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那这个老板李梦龙哈，伊讲伊的人生33岁，迄东西需要真大的变化。他辞去了专案经理人的工作，专案经理人已经有一个挺多啊，有一个真好的薪水啊。伊讲呢，伊33岁迄时阵啊，辞掉了他的百万年薪工作，去到华人以味觉教育为出发点，他卖真材实料的冰激凌。什么是味觉教育的戏？开始好大家吃吃什么叫做原汁原味，做出来它真正到底的味道是什么。但起码做点食品添加物，添到后来我们都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味觉了，不知道食物原本的味道了。所以呢，用味觉教育这出发，买没有添加物的冰淇淋。以这个过程当中还发起了梦想冰淇淋计划，跟猫咪中途之家等利他的理想实践。经过啊，铺铺点点，正当兵行到第三年，他说生活是一层又一层抽丝剥茧的过程，时间若悠长就能够看见它的层次。李茂龙说，上起初的时候还在丢毒，说是不是怎么跟聊下去做正当兵。经过再三的犹豫呢，考虑又考虑啊，那当时就是跟自己说，这件事情你若感觉是对的就去做，不能想那么多，很多事情是你做了后才有办法去解决的。好，那时候他在犹豫什么呢？他说他过去做了10年专案经理人，他说他自己是工作狂，他对工作没去刻意的追求，但是呢他就是一直拼一直拼，他有本身有一种的拼劲，所以逐逐连连到这个主管的地位。那当时开始在面试新人的员工的时候，他才深刻的发现说啊，薪资真的是倒退，那不是假议题耶，新人的薪水一年比一年低耶。那当时说在他银行工作，常常跟放宽部的同事开讲，听到很多社会小家庭现实层面的问题，常常去受到冲击，所以那当时常常在想，我的工作表面是光鲜亮丽，不过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好像是在帮助银行高层赚更多的钱，除了这样以外无法度感觉到工作的意义在哪里。那当时不断不断有这种的声音在他的心肝头在回响，而当时候也爆发了食安的问题。有人做那个冰淇淋不融化的实验，说24点钟都不融呢，这个塑化剂的事件议论的沸沸扬扬。那李梦龙先苦丁有一个正义感，他就在论坛上面发起了在特定的日子拒买的活动，希望透过大家理性的响应，让企业看到消费者是有力量的。那随着讨论串越闹越大，嘲讽跟质疑的声音也跟着来哦，不是大家都赞成一件公款呢，一起论战论到不要。我说吼，在网络上论战也要很有耐心跟很有拼劲，真的你知道说有很多人在营营没事这样，自己干嘛在爬这个文，然后一直跟你争，一直跟你辩。他说论战论到尾啊，有些人等一句话说，你如果这么说你自己去做看看啊。那些东西他刚才33岁，当在思考这职场生涯当到的疑惑跟瓶颈，那这一句话呢竟然会一个灵感，说好啊，有人来给他呛声，说我没做过卖工的，这样我就来做给你看。竟然他就下决心离职，开始计划熬一波。可是他现在离开资讯产业，到自己投入他完全不熟悉的行业，都要对头开始来呢，不是这样就可以开店呢。 伊头先生是伫亚细亚摆单位哦，伊的名片的头衔，伊的收入拢有巨大的转变呢。可是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拢唔是重要的代志，无啥物意义的代志。伊真正有去想到是安怎的是伊的阿嬷，伊阿嬷是大汉，那全部全同款。伊甲阿嬷讲，阿嬷你后一摆看到我的时阵啊，我可能要去卖冰啊哦。阿嬷讲，你要开店哦？啊，伊讲，我即马可能无法度开店诶，对，也是啊，摆摊开始。即、這个阿嬷怎啊点点想啊想了，才讲，啊你姨婆啊，进前拢问我讲你即马在做啥，我拢会讲你在做江苏咧，伫银行做经理。那以后伊拉甲我问我边啰改讲，他这个时候呢，愣住了，哎、欸。只是回答说照实讲就好了，可是他心里还是受到的冲击哦。这个冲击不是说阿嬷对这款转变是不是有意见，而是阿嬷担心说以后要怎么跟别人说，才不让自己的孙子没面子。他说原来自己不注重的表面的保护，会在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让他的家里的人感觉不公平，他在外面面对外面的眼光，以个性非常刚强，从来没有如此受过打击。而在这个最脆弱的时候，在阿嬷的一句问话，在他心里面柔软的地方扎下一针，已经这样可以受到冲击了。那伊呢，嘛是照常个聊落去，用半年的时间，家己咧评估筹划。而且他们做冰淇淋的故宫来了解这个冰淇淋的过程，一家故宫说就是要爱真材实料的东西，上个传统用什么就用什么，希望说原物料的比例可以再调高。然后呢，就说也故宫教育这款人要求做出来第一批的香草冰淇淋，他吃了说原来自己三十年来从来不爱吃过真正的香草，因为是在真正有够好吃，他受到冲击又够大，他也开始在想，那这食品当中可能大量使用的香草、香精、色素，是不是真正有必要？真正的香草是可以吃的，香草的剂耶，那这消费者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那这个味觉教育的概念就这样产生，希望透过真材实料的食物和消费者感受的差别，渐渐的这个味觉恢复正常。主人会在吃到人工添加物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而明白这些东西哪一些是不好的东西，以希望能改变那些消费者会因为低价或是促销而购买的那些人，让人知道虽然计小俗，不过有时阵不是真正的俗哦。后来李梦龙在生日的这天，他说2013年6月13日开始进到花莲自强夜市摆摊，用一个决心来开店。什么决心？就是你先我先，李梦挂梦东先勇士，真的是好像在慷慨赴义，一款决心都去做。第一天卖冰啊，附近的头家都会动作一些后辈新手来给他说，你爱花啊，你若不花人哪会知道，会注意到你，你要叫卖啊。结果那天他回来之后说暗地米皮来面烤，想说自己到底是在创啥回来，过去在演讲的时候啊，是在替人上课的，大家看大家听到耳拍拍看到这样眼睛滴滴都不敢相信，啊，现在在那夜市里画到哪有这么烧一下去，走过人也看看都不看，看插都不插，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是非常大的。那第二天他是照样必须要鼓励自己打起精神，打破自己的界限，继续到夜市去叫卖。他现在呢被安娜叫卖得很出色，也已经都上手了哦。他一介正东边啊，因为呢真材实料，而且价格平实，所以啦每天都是排队的呢， 啊，拜到礼拜可以甚至卖空十二种口味的冰，十二种口味哦。这十二种口味从这边过店才买锅碗瓢盆，这东西给杰郎来，所有的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来。虽然说他的冰全部卖光光，不过呢，很邪的状况，并不是表面上的车水马龙一样，一切都好。每一次附近的摊商都说，你生意这么好，你生意有够好的，都很心酸的。不过他心里是在淌血，因为有损贵，他多卖一球，他就多损失一些钱，每卖一球都是在亏钱。他为了味觉教育的理念呢，他是打低价位的，让大家吃到真材实料的冰淇淋来做出发点的。即使三十多块成本的冰淇淋卖二十多块，当然是越卖越了钱了。虽然说他一开始就是抱着会了钱的心情来做这个生意，不过真正开始了的时候呢，现实的状况还是比他想象的再困难一些。他说其实提供这完不了的厂商是因为当时他们两股工来配合，所以都已经有比较少了，成本已经都变较少了、哦、他还是每个月了七班八班这样。啊，他租金总共才六十班而已，没办法动多久呢。到尾真的是高高的了，就准备要收单，也好到剩几千块而已，而且看起来没有任何赚亏为盈的可能。好吧，之后来收单。啊，那当时呢又碰到他熟悉的兵友，就跟他说我准备要收单呢。然后其中有一位兵友听到一切决定了，本来是哈闷不吭声，他突然间他就变得很激动了。这兵友改讲，你敢知啊？每一遍我在听你遐理想甲现状的时阵，我拢足希望我是你，我感觉你有一天一定会成功。我为什么拢一直来？就是我想要看到你这段过程，我要亲眼见证你的这段过程。不过你现在跟我说你经过高考为了要收起来，我感觉你跟我骗。然后这个李莫农说，啊，你怎么会说这么重？朋友说，因为你的理想那么大，让我那么充满着希望，你现在才跟我说你要收，但你做不下去。那李莫农说，我真的没办法呀。朋友改说，你若该起价，就爱起价啊！了解生意变啊，永续经营。好，因为呢这次的对话，他开始重新考虑关于涨价这些事情。伊门户间呢，摊商头家，因大家讲话拢同款。你即马生意遮尔好，就是因为你的物件好价格俗。你若起价，人客就走了了啊！哇，这涨价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客人会可能从此一去不回，听得心里非常忐忑啊。可是呢，后来想想，涨价是一刀，不涨价也是一刀，那么就试试看吧。这个摊商讲的不是没有道理哦。哆瑞咪把底界隔熊浅草面包店玫瑰胖一东西锦绣，对折扣开始别个折扣扣，他打的就是低价位。每一行都十块，还是说每一行都十五块，这个比其他的胖店的胖价有够俗。那后来原物料一直涨一直涨，他自己也觉得撑不住了，好，他就决定要涨价，起到二十块。完了，起到二十块的时候，人家怎么不爱来啊？后来呢，他看不是谁，只好再落价，他一睡头去五块，去到二十块，人家都走了了。到尾他妥协了，做一些促销活动，然后又降价，降到十八块。可是客人一样不回来了耶。所以说，要起价不起价，对一个做生意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好，那回到郑当兵来说， 这个要不要涨价，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结果一滴粉丝团的感谢新老爷讲出来，我冻袂掉啊，我的钱拢烧了了啊，我明仔载一定爱起价啊。如果以前会来听我讲食品安全还是味觉教育理想的兵友们都不再出现的话，我就心死了，我把正当兵收掉。那留下这些文字之后，他就去睡觉了。他说我想要知道这样的变动机还有法度收到支持吗？那准说没有的话，这样就是一场痴人说梦而已。好，这是一个考验哦。那东西是高维魂啊，好，天气稍微有点凉。那当天他一到摊子就看到有人在等着买冰，就赶紧开店。那一没注意，摊位前就排起了有史以来最长的队伍。说这样一直乌冰，一直乌冰啊，乌到11点半，晚上11点半他挖冰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等他要收摊的时候，旁边一个做生意的头家走过来说，我在祖宫牙齿做20多年，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起价那天大排长龙的。他自己突然意识到说，对哦，怎么排队？他才想起前一个晚上发的文跟队伍里面熟悉的面孔。想到这，一转走去蜜到后面边偷偷哭。他本来很担心的想说，如果起价就没人会来啊，做了黯然退场的心理准备。想不到大家用行动表现出来是，我们还需要你，需要像你这样子的店家。他说就那摆了后就没再想过要退出来，不管多少年吃苦我都要把他撑下去。这是我们台湾非常可爱的地方，不是吗？顾客跟店家有这样子充满了强韧的连结，顾客为着要支持头家的力量，这样子的在帮他撑着，帮他支撑下去。他说啊，后来吼，这个正当兵的牙齿啊，经营半年了，就开始有一个发想，就是一个公益活动梦想冰淇淋计划。啊，这是安怎来的呢？就是说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小妹妹来到他的大头前，看着这个冰淇淋柜，可是一直没有说他要买什么。后来李梦龙无意间发现他手里握着的铜板跟他攒够块而已，没法度买东西，一球20元的冰淇淋。他突然灵机一动，说妹妹你好乖哦，你选的巧克力口味今天刚好特价哦，半价而已，要不要再加一个脆桶，5块钱刚好15块钱。然后他马上点头说好，他看着这个小女孩拿着冰淇淋蹦蹦跳跳的走了，他也开心了一整个晚上。他说以前还在业界的时候，他觉得公益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环境每天想的是有什么耳机可以买，喜欢哪一个摄影镜头，人生是去给欲望充满的。他觉得买到东西的快乐，事实上这种快乐也是会，不过很低贱。那边啊，那天啊，他在一边体会到原来只有这种小小的动作可以让别人快乐，他自己呢快乐更久。他说谁让我们试看看去做这种的事情，那有这种的想法之后，不过没钱，那当时看他准备60万就要收到滚滚滚啊，可能要整关店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真的人无千万啊，天必穷极啊，这机缘嘛来呀哦！有一挂来被变革的人发书呢，伫这第一摆见面的时阵就改讲，你不是一直想要去发兵吗？去发兵吗？阮有6个发书，一人捐100粒的冰淇淋，你去去分吧，做好代志，免去等哦。 所以呢，李慕容自己搁加码100球冰激凌，总共700球的冰激凌，就开始了这个梦想冰激凌计划。这个计划重点不是讲小朋友吃着冰做欢喜的结束啊，伊每一届去偏乡国小部落发冰的过程啊，也跟囡仔开讲，等下这个下文章把伊所看到的现状写出来，希望会当得到更多人的关心，做回来做一挂什么代志。伊讲连准迄边上了后，计划可能就结束啊，结果一开始了煞无法度，永远拢上未完呢。即马已经有2-3千粒的冰淇淋等在上哦，2-3千粒的梦想冰等在上。伊讲一挂节连第一单打起来，就无法度阁扛落来啊。他做的肉体很疲惫了，可是眼光、口气里充满了使命感。他除了梦想冰淇淋之外，为什么他又会变成那个猫咪的中途之家呢？伊讲伊本地就做爱猫啊，伊在摆摊的期间呢，曾经捡过一只猫啊，啊，因为无所在通去饲，无法度替找主人，迄阵就一直跨心这个代志，讲以后一定爱开一个店面。不过那当时只有剩2万的存款就要开店，2万哪有法度，好啦，找一间店面2万块，2个月押金啊，其他的事情死狗死担灯没必接住含几灯，结果呢租来了开始真正凄惨，租金15000块，现在这么小，原来的房子不是这个样子哦，是一个空壳厝哦，然后租金付了只剩10000多块，只好困伫个涂骹洗冷水，无钱请人装潢，暗时啊就开始咧伫论坛研究要来家己做家具，啊日时啊呢就去伊查某朋友摆摊的钱去五金行买一挂铁工，买一挂水工，家己做刀做椅，他就在粉丝团里面跟朋友们。我们这个店现在的状况，结果过一个礼拜就有一个朋友开着他的小发财车过来，车门一打开说，我给你炸车柜、炸车桌、炸电脑跟热水炉都给你啦。又过两天有一个妈妈请搬家公司的位置载两台冰箱过来，说你们开店一定用得到，这样就不用开钱买了。他是因为有冰友这样的好心意了，才有基本的生活机能哦。伊讲真侪人会问啊，正当兵安尼营业3年啊，你感觉上界骄傲是啥物事？结果伊讲，伊毋是到第3年诶，即马才开始骄傲，我足早就开始骄傲啊。当第一个朋友伫我诶。打健康一罐打针好啊，我就开始讲哦，我心肝就开始治好起来了。这是你伫台湾毋捌看过三顾关系，讲迄一挂叫咩过袂到家里子内面，虽然讲经营家真凄惨，毋过其实心内底是真温暖的。伊讲伫你上界微弱渺小的时候。所接触到的人跟事情，也是世界里面上最真上最善良的事情，是他们给你支撑成为继续走下去的理由。那他这样做到底期待看到什么转变呢？他说他上最期待的就是看到只要是应该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这么加给聊下去冲下去。曾经哆啦咪有甲大家介绍过一本册，叫做《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伊安尼为着网友一句话气气掉，他真的放弃伊舒适的生活，伊去开创一个正当兵做味觉教育。嘛安尼才有机会去接受到有同款理念的人，去接受到，去理解到。原来人情世事，在你上界、虚拟上界、艰苦的时阵， 才会当到上界真上界善良的代志。啊，这开始为着一个社会圆满，为着别人的欢喜，为着要做好的代志，利益他人的代志，人生变得充满着意义，充满着力量。人活着，唔就是爱安呢？叫艺术嘛，那吃喝拉撒过一辈子，安尼活到底是要从啥回呢？啊，行一转，行几十年，到底会当学着啥回？到有法度看到人性的美好，人性的感动嘛？那讲完全叫现实，行家己条路去拖拖拖，安尼都无法度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啊！咱的故乡，咱的老，时间就到了，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